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3回。等到李化元夫妇再带着韩立等人回转大厅的时候，他满面春风，一脸的喜色，就是一旁始终不语的少妇也是含笑不语的样子。重新落座后的两个人不停地打量着韩立，直瞅的韩立啊心里直发毛，不知道这夫妇二人他到底要干什么呀。韩立啊，为师可要先恭喜你了哟。李化元喜滋滋的看了韩立一会儿之后，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来，让韩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更加的不安了。弟子实在不知何事可喜，还望师父明示。韩立按耐住心里的不祥之兆，躬身说道：呵呵呵，当然是好事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霓虹佛师伯看上你了，有意呢让你和他那位徒弟结成百年之好，成为一对双修伴侣。少妇未等李化元回答，先解开了这个谜底，让韩立一时间是目瞪口呆。结双修之旅？韩立喃喃自语着，陷入了失神之中，这可让他太意外了。怎么样啊？啊，这可是别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要知道啊，山上的女弟子本来就不多，能够筑基成功的那就更少的可怜喽。而双修却是能大大促进男女双方修炼的一种绝佳手段，别人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这样的好事的。对他来说，能和那位法力高深的红佛师姐拉上关系的话，这可是大大的有利呀。谁不知道这位红佛仙姑可是整个越国修仙界排名靠前的结丹期修士啊，在黄风谷中更是自那位老祖宗之下法力数一数二之辈。一想到结成徒弟这连襟之后的好处，李化元这位平时威严古板之人脸上也是笑个不停。可弟子从未想过双修之事，实在有些突然。再说这整个黄风谷那么多相貌资质远在弟子之上的男修士，怎么会找到弟子呢？回过神来的韩立听到李化元如此一问，只好硬着头皮答道，不过这的确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呀。哎呀，这可是徒弟你的造化呀。你红佛师叔啊，早年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情伤，哎，对面目姣好轻浮的男子十分的厌恶，因此呀，这次为他徒弟挑选伴侣的时候，那些让他看不顺眼的男子自然不会入他的法眼啦。这么一来呀，年纪要和徒弟相当，还不能长得让他厌恶，这在黄风谷数百筑基期弟子中可就不好找喽。你红佛师伯跑了数个和你师父一样的洞府，你呀，你就高兴去吧，你还是头一个让他一见就十分满意之人呐。李化元是颇有些得意的说道，至于资质，李师伯更没什么可挑剔的。李师伯的徒弟，哎，就是今天站在旁边的那位女子，她的资质虽然不像你这么夸张，但也是普普通通啊，并不是如何突出。听说是一连服用了三粒筑基丹，并在大量珍贵药物的辅助下才勉强筑基成功的。若不是他是你师伯一位至亲的后人，嘿，恐怕呀绝不肯花费这么大的心思在这个女孩子身上，但也可见这个女孩子的受宠程度了呀。哎，怎么说呢， 其实一开始啊，我也没有想过想推荐你来这，而是将你七师兄换了回来。这毕竟无论容貌还是资质，你五玄师兄都胜过你不少啊。虽然我也知道你红佛师伯对容貌英俊的男子有些偏见，但还是想抱着侥幸的心理试了一试。结果你也应该知道了，你五师兄还是没能过得了你师伯这一关。虽然我看的董家妮子倒大有同意的心思呀。梅化缘说完这些，瞅了一眼武玄，让其脸色痛红，有些不知所措起来。韩雷这才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啊，原来自己的这位师兄因为被淘汰了，所以才对自己的这位候选人如此的冷淡和敌视。看来他倒是和那少女看对眼了。不过这李化缘的一句董家妮子，倒让韩立偶然想起了当初击杀陆师兄的事来。那天晚上陆师兄兽性大发，似乎也提起了董家妮子和红佛师祖的名号。难道和这位白眼狼好上的就是这个女人吗？一想到此事，韩立顿时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啊。对这位红佛师伯的徒弟当即印象不佳，没有了什么好感。原本听了李化缘的一番分析之后，有些异动的心思也被浇灭的是一干二净。其实说实话，韩立对双修也不是特别的反对，更何况对方还是另外一位结丹期修士的徒弟啊，结成了道侣虽然有说不尽的好处，他没马上答应的顾虑就是身上的秘密太多了，实在不允许身边多出一个贴心之人。现如今韩立更不会同意这种荒唐之事了，他对捡拾别人的女友可没什么兴趣，而且看那董姓女子的样子，应该只对英俊潇洒的小白脸才有好感，压根人家就没有看上自己。想到这里，韩立犹豫了一下，有些不自然的开口说：师父，弟子还是觉得有些不妥，一方面事情太突然了，弟子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这另一方面嘛，弟子看到红佛师伯的徒弟似乎对在下并不满意，虽然说对方可能在师伯的强压下和弟子成就好事，但是毕竟他强扭的瓜不甜呢，还是请师父另寻其他的师兄弟试上一试，我感觉更合适啊。这样的一番话从韩立的嘴中说出来之后，里面的推辞之意流露无遗，让李化缘夫妇都有些意外呀。这少妇的还好，似乎想到了什么没有说话，而他的那位师父皱了一下眉头，有些不悦起来。你也听见了啊，为师可是拍着胸脯子答应了你红佛师伯这件事情的，怎么能够反悔呀？ 啊就是有更合适的人选，为师也不会出尔反尔的。至于你担心董丫头不乐意之事，那更是大惊小怪了。我们修仙之人有多少双修道侣啊，一开始就情投意合的，不都是相处了长久之后自然就夫唱夫随了吗？李化缘口气有些严厉，隐隐带了一丝训斥的味道在里面。韩立听了呢，暗暗叫苦不迭呀，得让他立即找出个拒绝的借口出来，嘿，似乎还真不太容易。但就在这个时候啊，少妇却突然说了一句话，让李化缘吃了一惊，总算给韩立解了围。韩立啊，你和董丫头差不多的时间入股的，筑基的时间也没有悬殊太久，是不是在这期间听到了什么流言蜚语啊？
嗯，有什么流言蜚语啊？
少妇的这话让李化缘吃了一惊，不禁愕然地向他老婆问道，
然后再看一眼韩立那一言不发的默认样子，心里大感意外。这也是妾身和几个密友闲谈的时候听到的一些闲言碎语，应该当不得真的。少妇微咬了一下红唇，有些为难不想说的样子。
你们两个先出去一下，这里只留下韩立一个人就行了。
李化元见到自己夫人这样沉吟了一下，突然一挥手，让一旁站立的宋萌和武玄二人先后离开了客厅。这个时候啊，屋里边就只剩下韩立这一名弟子了。宋萌是无所谓的样子，闻言施了一礼之后就告辞了。那武玄呢，虽然不敢违抗师命，也紧随其后离开，但是脸上还是有些不甘心的样子，望向韩立的眼神更是有些异样，这让韩立感觉到之后若有所思起来。
现在这里没什么外人了，夫人呐，还是实话实说吧，我斟酌一下，别真有什么考虑不周之处啊。
少妇闻言望了韩立一眼，见他挠了挠头一脸苦笑的样子，终于开口说道，
我在前两年的时候啊，无意中听到一些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一些相关之事，听人说这位红佛师伯的女弟子在男女之间事上似乎不怎么检点，在炼气时期啊，就和数位男弟子扯缠不清，甚至还有人为了他私下里进行决斗过，差点惹得同门自残呀。结果被红佛师祖知道此事之后大怒，将监禁在洞府内严加看管，一直等其筑基之后才将其放了出来。但是没过多久又有传言了，说这个女人又和封家的小子扯上了关系，大有要和其双修的意思。但是红佛师姐一向最痛恨封家的人了，当然不会同意此事，就再次圈禁了她。以后两年就没有什么消息传出来了。这些事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我也一向对此不感兴趣，所以刚才红佛师姐携弟子上门的时候，我也未曾想过此事。现在看韩立很不乐意的样子，觉得有些奇怪，这才一下忽然想了起来。
少妇有些歉意的一席话，让韩立和李化元都听得有些傻眼了。只不过李化元根本没想到，那董姓少女的生灵啊，竟然如此的狼藉。可自己竟贸然答应红佛师姐的要求，这可如何是好呢？而韩立则没想到，这少女不仅仅和陆师兄牵扯不清，竟还有这么多不知真假的姘头，这还真让他再次无语了。
夫人，你说的这是真的吗？这红佛师姐的徒弟名声就是如此不堪？
李化元再也坐不住了，心情非常的激动，以至于有些语无伦次。
很显然呢，他是难以置信，最后呢竟焦躁的在大厅内走动个不停。这可不仅仅是韩立愿不愿意双修的问题了，若真的是让自己的徒弟收了这么一位女子，那他李化元的名声也绝对会不好听起来。
我不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啊都是别人随口说出来的，恐怕连讲述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吧。
少妇叹了口气，无奈地说道。
韩立听了此话，心里啊直翻白眼啊，暗暗大叫道，什么不知道真假呀，最起码这丫头肯定和那陆师兄有过不清不楚的关系，否则那陆师兄怎么会轻易地做出杀害前度女朋友的事情呢？
当然了，韩立不会将这些话说出口的，只是神色尴尬地站在原地不动，装作师娘你知道此事就好的样子，让李化元见了立即大感头痛起来。
哎呀，现在既然出了这种事情，李化元自然不好再逼韩立答应此事了，而且他也有了反悔之意。不过他的这位红佛师姐，那可不是一个能够随便毁约之人呐，并且反悔的理由又不好拿到桌面上明说，这怎么能不让他烦恼无比呢？李化元像驴拉磨似的在厅内走了数个来回之后，一时间还是无计可施，目光一斜之后，发现韩立仍旧眼巴巴的站在一边，正等着他这做师傅的回话，不禁心中啊更加郁闷，就没好气的说道：行了行了，这样吧，你先回去吧，等我和你师娘商量好了再通知你一声如何处理此事。韩立也在一旁待的是提心吊胆至极啊，生怕着对方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强逼着自己答应双修之事。但现在一听李化元如此的吩咐之后，立即心中一松，知道此事啊十有八九是吹了，便高兴之极的应了一声，连忙溜了出去。然后韩立在守候在大厅外的宋萌和武玄的诧异目光中，急匆匆的飞离了洞府。一口气儿玉气飞回了住处的韩立，在忐忑不安的三天之后，终于接到了李化元的传音符。结果在听完了这位师父与红佛师伯协商过的结果之后，韩立不禁仰天长叹。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半个月后，绿波洞的瀑布前，李化元夫妇和红佛仙姑都在那里为两个人送行。这两个人即将远行，神情却有些生硬，只是唯唯诺诺的答应个不停，一点都没有远行之人应有的兴奋之色。这还用问吗？这一男一女正是韩立与那位红佛仙姑的徒弟董轩儿。韩立啊，这一路上你们两个人可要互相扶持，一路小心呐。我听说最近的修仙界似乎不太平静，经常有修仙者陆续失踪。开始的时候还是炼气期的修士，但是最近呢，可是连筑基期的修士都有人出了意外啊。李化元在两个人离去之前，虽然只简单的叮嘱了韩立几句，但还是让韩立心里边颇为感动。但是那位红佛师伯对少女的离别之言却让人大开眼界。这一路上你要多听你韩师兄的话，要循规蹈矩，若是再犯了什么事，就别怪我不讲师徒之情了。这位红佛师伯毫不客气的言辞，直说的那少女脸色苍白，连连点头不语，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就这样，韩立和董轩儿玉气飞起，向南部飞去，消失在了天际之中。李化元看着两个人渐渐消失的光点，突然有些担心的朝红佛仙姑说道：师姐啊，你真的放心让他们两个人代表你我去参加燕家的夺宝大会吗？要知道他二人都是才筑基不久，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希望啊。怎么，李师弟觉得没派出得力的弟子去是怕有损你的名声，还是有些惋惜那燕姐拿出的福宝乾坤塔呀？红佛姑斜视李化元一眼，直说的其实苦笑不得呀。父亲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觉得红佛师姐何不派出门下最强的弟子去，韩立与董姑娘与那些真正的筑基期高手一比，肯定不堪一击的，难道师姐还想趁此机会促成他们一对吗？少妇温婉的一笑之后，柔声的替李化元辩解道：呵呵呵， 李师弟啊，你这位夫人可真是贤内助啊。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若他和你门下的这位弟子真能一路上有了感情而成就了好事，当然最好了，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主要还是想通过燕家之行，想让这小丫头多历一些挫折，杀杀她的傲气。因为我听说燕家的那位天灵根的小姑娘这次也会回家参加此次夺宝大会，这么一来就可以让她明白和真正的天才之间的差距了。不要以为在筑基后的女修士中自己就很了不起，整天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以前啊，因为他是我那过世兄长的唯一后人，太宠溺他了，让他竟敢做出一些有伤风化的事情，和一些男弟子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把一个女儿家的名声都彻底的败坏干净了。要不是几次验过他的身子的确还守身如玉的话，我早就一掌废了他，省得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董家出了个不知廉耻的女子。红衣妇人冷冷说道，最后却似乎这话有所指啊，让听出话意的李化元夫妇面面相觑，都露出了尴尬之色。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3回。